里是 BE 电台的 Product Hunt 产品分享，我是茉莉，
我是白话。今天这一期我们聊聊 Cursor 的起源，编程工具 Cluing 里新上线的托管代理，还有面向青少年的 ChatGPT 专用体验，也会看看一款针对 AI 作弊时代的招聘评估产品 Agent 2.3.0。
另外还有几款产品，比如可维修手机 Fairphone Gen 6加，本地运行的开源语音工具 Voice 2.0， 以及隐私优先的网页分析工具。
Cursor 推出了自己的代码托管平台 Origin， 定位很直接，为编码智能体而建的 Git 平台，现在可以直接在 Cursor 里创建并托管 Git 仓库，浏览和检索代码，打开和评审拉取请求，管理访问权限，还能和 GitHub 同步。
他把代码直接放在代理工作的地方旁边，也就是说你在 Cursor 里写代码跑编码代理，仓库就托管在同一处，代理和代码之间的往返就不需要再来回切换外部托管服务了。团队还说更多面向代理的原生功能还在路上。
转头谈另一个方向， Cluing 推出了云端托管的代理，把智能体从一个人的笔记本搬到协作空间里，你可以在电脑上开始一项工作，在手机上继续，在交给同事时上下文不会丢。
这个切换点很关键，他把单个代理变成了团队资产，随着不断收集新见解，代理的技能会持续更新，任何人都能分配任务，发布自己的工作，再通过 Cluing 的自定义连接器接上任何带 API 或 MCP 的外部工具，合上笔记本，工作也能继续跑。
而 Omnibuy 想做的是把代理创作者和使用者放进同一个市场，创作者可以把已有的代理导入发布，按实际使用量赚钱，使用者描述需求，平台帮忙找合适的代理，而且能像在 Slack 上给同事发消息那样，同时和多个代理协作。还有一个针对青少年的版本 ChatGPT for Teens， 面向13到17岁，产品方把它称作以不同方式为青少年打造的 ChatGPT， 核心定位是鼓励青少年通过思考一步步解决问题，而不是直接抄到作业答案，配套有学习模式、测验、学习可视化和学习时长统计。
产品方声称安全保护和健康使用功能默认内置开启，家长控制属于可选设置，对话内容保持私密。不过这些描述都出自厂商自己的网站，实际的保护效果、健康功能怎么生效、家长控制覆盖到什么范围、隐私如何落实，目前都还没有第三方测试或独立证据能核实。
Agent 团队在 Product Hunt 发布 3.0 版本，把它定位成面向 AI 作弊时代的招聘评估产品。团队说这是一款 AI 招聘代理，阅读所有申请，核实候选人声明，主持面试，生成附有证据的短名单，但最终决定权还在用人方手里。这一版针对的是候选人在各个面试阶段都能借 AI 之力的新情况。
阶段三的核心是一条 AI 主持的完整首轮面试，大约25分钟，语音加视频的结构化对话，会随候选人的实际回答调整，不是固定脚本。团队还描述了一整套流程，完整阅读并评分每一份申请，用20项信号排序并附证据，按岗位生成问题，依书面评分标准打分。
团队强调软件不会自动拒绝任何人，候选人的每项声明会得到从有据可查到不匹配6种结论之一，摄像头或房间锁定这类防作弊标记不计入评分，只是录影上的标记留给用人方自行判断。按团队给的数字，所有申请都被完整阅读，软件自行拒绝0份，每份简历考察20项内容，面试邀请门槛由用户设定，视力是80%匹配度才自动邀请。
不过要注意，这些能力和数据全出自产品方自述，目前产品还在私人测试阶段，要加候补名单才会接入，获邀者拿到$100积分，每周按报名顺序接入少量团队。防作弊效果和已有部署客户的数据发布材料里都没有独立验证，倒是一位社区评论者认为招聘里的 AI 作弊只会越来越严重，重视证据而不是精美简历才是正确方向。不过这属于个人观点，不是共识。说完招聘代理，秘鲁公司 Skyfall Innovations 推出了 AI 科学工作空间 Research AI， 把整个科研流程收进一个对话式工作区， 面向生命科学的研究人员、研究生、实验室和科学团队。创始人 Erin 在 Product Hunt 上发布了介绍，
覆盖范围从基因组学、微生物学、结构生物学、临床研究、药物发现，到生态学、环境与地理空间科学。产品声称能在工作区里完成文献搜索、数据获取、 Python 和 R 分析、可视化、编辑与科学写作。
它背后是 AI 代理在隔离的云端沙箱里执行可追踪工作流，让每个结果可审查、可复现、可随处访问，且无需配置环境。具体能力包括从30多个科学来源搜索关联文献，运行 Python 或 R 分析，生成图表、表格和 3D 科学对象，基于项目证据起草和审阅写作，并保留来源、假设、代码、决策和结果，可导出到 GitHub 或本地。
官网称其连接60个科学来源，涵盖文献、分子结构、基因组学、化学、疾病、通路、生物多样性、临床药理和地理空间数据。界面支持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和德语，提供免费计划加25分钟 Pro 层免费体验。不过这些都是产品方自述，还没有独立验证的结果。Fairphone 这次发布的可维修 5G 手机阵6加定位和欧美不一样，官方称配备可更换零件、5年保修和5000万像素摄像头，软件支持持续到2033年，而且是 Fairphone 首次在美国直接销售。它沿用上一代 Fairphone 6的可维修机身，提供12个用户可更换零件和可拆卸电池。
这次 Plus 升级主要在内侧，搭载骁龙7秒 Gen 4和12级字节内存，屏幕和摄像头没有变化。一位社区成员评价说，这本质上是让去年的 Fairphone 6更从容的老化，升级刻意克制。他还提到包装盒附赠螺丝刀，用户被期望亲手打开手机。
另外有人称赞它是少见的隐私相关产品，还有一位说自己的 iPhone 电池经常没电，所以喜欢可换电池的设计。不过现在还没有答案的开放问题是，有社区成员询问这种可维修性能否像在欧洲那样被美国买家接受。接下来看两个围绕电路设计生态的产品。 Cherry Blossom 是一个在线生成电路板的工具，用一句普通英语描述想做的电路板，就在浏览器里几分钟内生成原理图、 PCB 布局、物料清单和可直接拿去生产的 Fab Ready 文件，发布当天附赠100万 token 的免费额度。有位用户说自己在 Flux AI 上花了$50，结果产品没法用，被这类一键生成工具伤透了，这大概就是他想接住的痛点。
TPAP 则是另一个方向，它是给 TCAC 项目用的硬件审查平台，在不动 Git 工作流的前提下，比较原理图和 PCB 的版本，用置顶评论讨论改动，跑自动化检查，管理审批，还能留下一份可追溯的审查历史。最后这个产品很有意思， Voice 2.0 是一套本地运行按订阅无线生成的 AI 语音工作室，由墨尔本独立开发者 Prani 开发，发布时直接对标 Eleven Labs。核心卖点针对所谓的预览税，云语音工具按字符收费，每次重录同一段都要再付一次钱。而 Voice 的订阅不含 token， 没有用量计费，也没有按字符费用，同一段重录50次，账单不变。
2A3 版，单版按任务提供4个引擎 ，Fed 用来出草稿 ，Expressive 做演绎 ，Multilingual 支持23种语言，还有 Pro 专属的 Omi。网页标注646种语言，并支持根据文字描述做 voice design。工具自带100多个声音，21个类别，可以从约15秒的干净音频克隆声音，带同一步骤。还支持多说话人时间线、音乐、母带处理和平台导出预设。Voice 151让 Cloud、Codex、Cursor 这类能跑 Shell 命令的 AI 代理。创建项目，批量生成并导出。
2.0 起新增加密便携备份和可重建的生成记录，脚本、声音样本和生成的音频都留在用户自己的机器上。订阅含商业许可，发布周定价是 Subscriber 每月$10， Pro 每月$14，限前100名，在官网自动应用，截止8月31日，订阅期内保持此价，还提供7天免费试用，无需信用卡。
社区里一位评论者问 Express 引擎能否按句微调音高、情感或声音稳定性，这次讨论没给出答复， 另一位称赞界面简单，并且喜欢连接 Cloud 做 AI 自动化。开发者正在做的下一步功能叫 Quality Guard， 它转录每次录音和脚本比对，标记误读，只在重新检查通过时才保留重生成的片段。目前还曾在功能标志后面，没有作为正式功能推出。
Edgemetry 是一款隐私优先的网页分析工具，由用户自己在 Cloudflare 免费套餐上以一个 Worker 加一个第一数据库运行，无 Cookie， 无同意横幅，跟踪脚本约 2.1 千字节，免费套餐内保留无限历史。制作者说，现有方案都不合适， Google Analytics 太臃肿，还拖进同意横幅。Plausible Cloud 对月访问约400次的网站是一笔经常性账单，而自托管 Plausible 需要跑 Docker 的 VPS， 基础设施过重。
成本模型上有个细节，第一，每天允许10万次行写入， Delete 与 Insert 同价，所以简单的单事件表加夜间清理，每次浏览烧4次写入，到8000次访问就会失效。实际设计改成把原始事件写进无索引的按小时分表，每次浏览只写一次，汇总后直接 drop 表，而1050不计费，折合约每次浏览 1.2 次写入。不过这些成本与容量数字都是制作者自述，尚未独立验证。
功能上它有五个核心指标：访客、页面浏览、跳出率、平均停留时间和每次浏览页数。带迷你趋势图和上期对比，可按页面、来源、国家、浏览器等叠加筛选细分。另有实时面板、自定义事件和 K 命令面板，支持多站点多用户。制作者称，浏览器端不发生第三方请求，唯一的对外调用是 Worker 每晚的版本检查，可用设置关闭。代码以 MIT 许可证发布在 GitHub 的 Heron-Agentivitry。新部署的 Worker 默认未启用路由，需先分配主机名，在线演示跑在虚构流量上，真实流量表现尚未展示，第一成本模型在哪里失效仍是开放问题。
But Watermark Remover 是 Brave 发布的免费工具，面向从 Cloud 聊天界面复制文本的用户。
制作者说，他在八月的水印新闻后做了这款工具，因为当时网上满是声称能移除水印的东西，而他做的是其中真实的部分。粘贴文本后，他会列出所有残留痕迹，含 Cloud 的 HTML 类名、零宽字符、字节序标记、空白变体以及弯引号和破折号，每项都给出数量和位置。因为这是关于字节的事实而非概率评分，一键即可清除。检测在浏览器本地运行，无需账号，内容不上传，引擎以 MIT 开源协议发布。
他刻意不检测 Anthropic 的统计水印，因为验证那种水印需要一把尚未向任何人发布的密钥， Anthropic 之外没人能确认，任何声称能检测它的工具都只是在猜。制作者还有个清醒的观点，破折号不是可靠的 AI 标志，他用十部前计算机时代的小说测试， Moby Dick 每千词含26个破折号，而 Austin 和 Stoker 的作品为零个，波动这么大的信号指认不了任何文本。社区里有不同声音，有评论者认同没有密钥就检测不了统计水印，但反对移除这个前提本身，因为研究显示这类水印大多在转述或来回翻译后无法存活，移除并不需要先检测到它。还有人预测产品名里直接用 Cloud 可能招致封禁。
今天聊到的是开源代码托管被放进了 Cursor， 还有三场发布把智能体带离了单台笔记本。
这些变化都还在演进中，很多走向尚未落定。
好，就聊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